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讲庄子这本书的写作技巧的问题。就是我刚刚稍微跟同学约略的讲到一些庄子这本书里面的观点。其实说不定同学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庄子这本书其实很多观念跟我们现有的一般社会的想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甚至可以说是颇有一点叛逆的。那如果是这样一种很叛逆的一本书的话，照理说它是逃不过历代执政在位者的制裁才对，是不是？因为不要说是庄子，像是四书到了宋朝就被朱熹狠狠的制裁过啊，这里改掉一点，那里改掉一点，这里不合道德，那里不合规范。就是真的，我们中国的读书人很会改人家的东西的。那庄子这本书他要逃过这种政治迫害的话，那他就必须要用某一种特殊的书写方式。如果我用比较白话的讲法的话，就是要用一些好像是象征性的故事内容，把他要讲的东西隐藏在一些故事背后。那中国文人使用象征物的技巧，不晓得同学是熟悉还是不熟悉呀？我随便举，我每次抄黑板都是抄郎维的那首《相思》哦，因为比较短，只有20个字哦，那太长的其他诗抄不动了，所以我随便说好了。就是比如说中国唐朝的诗人王维有一首诗叫做《相思》，对不对？那这个我想大部分都会背哦，也有的标题会写《相思》字，它是什么？红豆生南国，对不对？我用的版本是秋兰发故知哦，我待会会解释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版本。劝君我是用修彩写这个版本哦，此物最相思。像诗人呢，会用象征物来写作哦，通常他的理由跟庄子用小麻雀大鹏鸟来写作的理由是有点像的，就是有一些事情呢不太方便说得很白。像我们中国人，如果你要说诗人的话，像是诗词的作者，比较直白的作者，像是唐朝的李白，像是南唐的李后主，都是诗词比较直白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些直白的诗人偶尔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他的诗词会比较的不直白。比如说像是李白，他在进到长安去见贺知章的时候，他给贺知章看他写的一个文章叫做大鹏赋。那这个大鹏赋当然也是用庄子大鹏鸟这个典故写的啦。那这大鹏赋是写什么呢？有一只非常雄伟的巨鸟，它的境界是一些小麻雀不能理解的。那有一天终于遇到另外一只神鸟是懂了它的，于是两只鸟快乐的做朋友，一起在天空翱翔。那这是在讲什么？我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也需要一个优秀的人来赏识我，对不对？可是讲的那么直白，写我是很优秀，你要赏识我不是很那个吗？对不对？就用了大鹏，或者是李白他写给唐明皇看的《清平调》，那个是在密告你身边有一个叫杨玉环的女人呢，跟安禄山有一腿，那你不能写很直白，要躲在象征物后面，对不对？这样子就算人家没有看懂也会有麻烦找上身，对不对？像这样这样一些特殊的情况，诗人是需要退一步隐藏在象征物的背景的。那像王维的《相思》哦，我们好像有一些版本是写春兰发几枝，对不对？也有的版本是写愿君多采撷，对不对？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可是呢，很奇怪，全唐诗里面每一句的各种版本都有附注解，只有第二句呢非常强调只有这个版本。那我姑且我们把各个版本的象征物顺一顺，看到底哪一种顺法是通的。比如说有人说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就是说红豆是一种让人相思的东西，所以你要多多采撷，我们要珍惜彼此的友情，就是一般很多人会这样子解释它。可是我要说哦，如果你是一个自己有在写诗的人，你一看就会知道大概只有这个版本才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诗人是不可以用诗说谎的，如果一个诗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哦，是矫情的诗的话，是传不今天的，那个看的人不会被电到。那我们来说第一句话是定义什么是红豆，你这样问我什么是红豆，还要定义诶，需要定义。红豆生南国，有一种红豆是生长在南方不生长在北方的，那就一定不是我们做错冰的那个红豆，大红豆那个红豆了，因为那个做菜煮汤的那个红豆是南北两方都有的，对不对？南方有北方没有的红豆是什么？是相思树。 那我们台湾肯定不是有很多吗？对不对？那他们那边卖那个土产的小商贩都是把相思子串在一起，很漂亮，讨厌的那个红色。可是呢，卖给你的时候，导游就会说这个不能吃的哦，有毒的哦，有人吃这个自杀的哦，是不是？因为相思子是一种很毒的，但是很漂亮的豆子，所以你要想一想，它这个相思豆是要象征一个很美的，但是很毒的什么？那所以这首诗呢，你再看看就会发现，王维呀，这首诗在跟他的诗人朋友之间在说我被一个坏女人狠狠的骗过了，是这样的一首诗。当然了，后代人把王维称为诗佛，对不对？一个人会变成佛，那也是要被坏女人修理过的吧？当然了，这个东西你看，秋来发故枝，就是这个女人带给我的不良记忆啊！我已经把她砍到以为只剩树根了，没有想到，当天气有一个个人感到萧瑟的时候，这个树根没有死，又给我长新枝出来。就是说，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想这个蛇蝎游路了，可是还是会忍不住会想，所以我要跟我的朋友讲，这种女人千万沾不得哦，沾了之后要忘掉是很难的吧？就是被坏女人骗过之后，才会写出这样子的诗，这叫做象征物的手法。这个不是在讲家人要做团圆，这不是的。你象征物用的越密实，这个诗写的越隐隐约约不露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诗背后的感情是越泼辣越澎湃的。这个原理原则明白吧？就好比说，有些事情是你讲出没有关系的，就比如说对自己的妻子的感情，像苏东坡的太太已经过世了，对不对？他怀念他的太太写的那首词《江城子》就很直白啊，对不对？因为这个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马面，鬓如霜。我已经老了，一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我的魂飘到你的房间里，看到你在那边照镜子化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见到就一直掉眼泪。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就如果你跟你的太太是感情好好的，他就这样走了，你要怀念你的老婆的话，你的词就是这么的白了。那相对来讲，有一个人的诗，人家说他是怀念他死去的老婆，那这个就超级可疑。那是谁啊？李商隐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脱肚，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